各位肢体，主内平安，我是聂树涛，我来自北京的麦子教会，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完全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这不是一个人的时间，这是你的时间。主啊，这是你分别为圣的时间，因此就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得你当得的荣耀，借着你不配的器皿，借着你自己的所呼召出来的仆人，主啊，来荣耀你的名，来诉说你自己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因着你的名被吸引，愿意荣耀你，愿意传扬你。主啊，就求你圣灵恩高祝福接下来的时间，充满你的仆人，使你的仆人大有能力见证你的复活。谢谢主，你引导我们，奉耶稣名祷告，阿门。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美国，我看到美国和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差异。我这次来到美国，看到很多人在谈论同一个话题。这个同一个话题呢，就是 NCAA 啊，就是美国的篮球大学生联赛。上很多很多的人家，他们都在讨论 NCAA 哪一个球队赢了，哪一个球队输了。我看大家的热情啊，美国人的热情更多的是在一些体育活动上啊，他们很喜欢体育活动。这和我在中国和一些家庭，我看到一些情况不太一样啊。中国人中国的家庭的热情好像在大学生联赛上这个事情不太多。在美国呢就很多。所以当我们和一个人住一段时间，和他相处久了，就会慢慢看出一个人他的热情点在哪儿。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和我们基督徒在一起，他和我们生活一段时间，他可不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出我们的热情，能从我们身上听到关于什么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和我们住的时间长了，他能够听到我们在谈论什么呢？所以作为基督徒，什么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那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和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恩以及他的复活大功有关系的。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一起谈论的一段经文，就是刚才尹弟兄已经读过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24章的那段经文。那里边关于了基督徒所经历的什么和他们的热情在哪里。那么这段经文是在描述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向门徒显现的事情。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门徒们他们现在的状态。那么之前门徒们都经历到什么呢？他们经历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受死，他们也经历到自己的胆怯。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耶稣死了，他们的未来没有了，他们的方向也没有了。之前呢，他们有很多的设想，他们想他们跟着耶稣可以进入到耶路撒冷圣城，将来有一天耶稣做王，他们可能会当一个宰相和一个大臣。但是呢，那位寄予希望的耶稣却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把自己交出来了。那他们的梦想，门徒们的梦想就完全的破灭，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他们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活着。之前他们知道可能就是为着一个使命，一个荣耀以色列国度的这个使命而活，但是呢，他们如今他们的人生热情完全没有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该欢欣了，因此他们的那种情绪是非常非常沮丧的。并且呢，这些人他们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他们吃惊的事情，就是有人告诉他们，告诉这些门徒，耶稣复活了。包括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在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些门徒们，他们告诉耶稣复活了，他们有明确的证据看到耶稣复活了。那么这些事情肯定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非常多的变化。我不知道他们心里面到底怎么想，但是我了解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行为。而这个时候他们不能完全的相信耶稣的复活，他们关上窗，他们没有寻找耶稣，他们也不是在那里详细的追问，他们就关上窗，把自己这个禁锢在一个房间当中，不知道到底要做什么。可能他们心里边想，就即便耶稣复活了， 这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即便耶稣复活了，我该做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爱他们的主耶稣突然的临到他们中间。耶稣用什么样的方式呢？耶稣并不是用敲门的方式，走进来的方式，而是突然的进来了。他也不是用天上的大光显现，而是他带着他复活的肉体突然的站在他们中间。而他们看见了耶稣，他们知道了原来在以马忤斯路上那些门徒所说的和玛利亚所说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但是他们真的平安吗？我们看一下门徒们怎么反应。圣经说到他们惊慌害怕，他们惊慌害怕的原因是他们以为看到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魂，是一个魂。实际上证据非常非常明显的，他们还是惊慌害怕，原因是他们定义了显现的耶稣是一个魂。我不知道美国人怎么理解魂，中国人一理解魂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聊斋志异》啊，我们以前看的那个蒲松龄的小说和看的他那个电视剧，魂是飘在半空当中游荡的死人的一个死人的灵魂，是让人特别害怕的。那么犹太人他们认为魂就是这个人去世了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所在啊，一个存在。所以他们看到魂了以后非常非常的害怕。实际上这些门徒们他们并不是胆子小的人，他们之前经历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经历过主耶稣基督曾经把这个一个人身上的鬼赶入了猪群，甚至他们自己也经历到了一些大能，耶稣基督给他们权柄可以赶出一切的污鬼，两个两个差派他们出去到各个地方去，他们回来了以后欢喜快乐的说什么呢？连鬼都服了我们。按理说他们是不应该害怕魂的，但是在这一刻，因为他们对于复活不是特别清楚的了解，而当他们知道是一个魂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会感到非常的害怕。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状态，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起这一念呢？耶稣定义他们心里面的状态是一种愁烦的状态。而愁烦这个词呢，在原文的里边有一种意思，就是像搅动起来的水一样，是一种混乱的。我就想到了好像一个水桶当中可能底下有一些沉淀的沙子泥土，当这个水桶搅起来的时候，沙子泥土就乱在一起了。所以他们心里面的状态就是里边是搅动的、动荡的、混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各种情绪堆在一起，他们理不清头绪，乱七八糟的。所以他们里边的状态是一种迷失的状态，是一种乱的状态。为什么是迷失和乱的呢？耶稣解释的是为什么起这疑念呢？起这疑心呢？最直接的翻译就是为什么怀疑进入到你们的心中呢？所以这个什么东西把他们的心给搅乱呢？是怀疑。怀疑在他们里边把他们搅乱了，把他们里边的所有的沙子都搅起来了。所以因为怀疑，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站在他们中间了，他们还是不能相信。因为怀疑，因为他们对于耶稣基督之前的话语的怀疑，他们定义了站在他们中间那个耶稣是一个魂，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肉体复活的状态。所以他们里边最重要的问题是怀疑，耶稣基督要解决他们里边的怀疑。那么耶稣就做了接下来的工作，耶稣让他们看到了让他们看自己的手和自己的脚，并且邀请他们说，你们可以过来摸一摸，因为魂是无骨无肉的，你们摸一下我，我是有骨有肉的，我站在你们中间，我突然来到你们中间，我突然出现在这个屋子当中，但我不是一个魂，我是有骨有肉的一个复活的存在。所以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们看他的手和他的脚。所以给他们看，给他们摸，是耶稣基督接下来的动作。那么这些动作如何的影响了门徒？门徒们改变了什么呢？我们看到门徒的状态是什么呢？是他们喜得不敢信。哎，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变化是吧？刚才是吓得不敢信， 看到了鬼魂吓得不敢信，现在呢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他们是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害怕的不敢信和高兴的不敢信，最后呢都是不信。所以他们里面太复杂了，就像是什么呢，搅动的水，而这个搅乱的水里边又加入了另外一个情绪，是什么呢，是喜。之前呢是害怕，但是呢无论是喜还是害怕都是搅起来的，都是愁烦的，因为里边是怀疑。而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是他们还是不敢信，却是惊喜焦急。所以他们里边的情绪是惊喜焦急，又开心又疑惑，总之是乱的。那么耶稣基督又做了什么呢？耶稣就针对他们的情况和他们要吃的，说你们给我吃的。于是他们就给了耶稣基督一块什么呢，一块烧鱼啊，一块烤鱼，那么还有古卷说又加了一个蜂房哈，那么给他了。耶稣基督就在他们面前把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吃了，来证明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按理说门徒们这个时候应该相信的，但是圣经里边所描写的门徒他们还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有点纳闷了啊，有点纳闷了，为什么那么多的明显的证据他们还是不信呢？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事情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给他们看了那么多的证据，他们为什么还是不信呢？如果你是主耶稣的话，你面对这样的人你会怎么办？我的孩子有时候会怀疑我，他说爸爸你说的话是真的吗？我向他保证说我说的话是真的。他们还说真的是真的吗？我说真的是真的。他爸爸你怎么保证？有的时候我就会有点生气了，难道你不相信爸爸的话吗？难道爸爸以前对你撒过谎吗？我没有故意的来骗你们，所以你要相信我的话是真的。如果我给他摆出一系列证据他们还是不相信的话，我可能就生气的会发火了。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有足够的理由生气和发火，因为已经预言了很多很多次关于复活的事情，现在又把那么多的证据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还是无法明确的相信。所以说真的是人信不信真的不是证据的问题，证据已经有足够明显了，他们还是无法相信。如果这样刚硬的人，我相信主耶稣，如果我是上帝的话，我会把他们灭了，然后再换一批人起来。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做的，主耶稣接下来对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关键性的事情。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和你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经上所写，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我们要注意一个词，这个词就是这就是。通过这就是这三个字，我们可以了解主耶稣基督刚才那一系列的动作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一系列的动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他复活，就是不是用这些证据来让他们相信。那么主耶稣基督用刚才这些动作是为了要证明圣经的预言，他用身体的复活来证明了圣经的权威，他用身体的复活来证明了旧约圣经的应验。耶稣基督他宣告圣经的话都是带着能力的，所以耶稣说这些话都是必须要应验的。所以耶稣基督不是把身体，他复活人可见可摸的身体的证据当作第一位的，而是耶稣基督把圣经当作第一位的。耶稣希望他们能够相信圣经的话，而不是只是看到眼见可见的事实。所以耶稣用证据是证明圣经上的话。所以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对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做了什么事情吗？他没有直接行了很多的神迹，耶稣没有行很多的神迹，而是在路上一边走一边在谈论圣经。 然后后来伊马五四路上的人他们突然明白过来，他说哦，他在和我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不是很感觉很火热吗？所以耶稣基督最重要的是用圣经来证明他的复活，而不是用一些超然的神迹来证明他的复活。所以耶稣基督要改变他们的心，使他们要相信圣经的权威。所以当神的话被宣告出来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最后是宣告摩西律法先知书，当神的话宣告出来的时候，于是耶稣做了一个超然的工作，就是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刚才我们所诉说的门徒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内心当中好像是搅乱的水一样，他们混乱了，他们愁烦，他们惊喜焦急，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因为他们疑惑，他们没有办法信。那么耶稣基督解决他们疑惑的方式，就是用自己复活的身体证明了圣经的权威，并且开导他们的心，使他们相信圣经。这样的话，他们心里边的疑惑解决了，愁烦解决了，混乱解决了，他们没有方向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让人明白圣经，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主耶稣基督最重要的工作。主耶稣基督不是让他们读完了记住了，而是让他们的心被开导，完全的相信这一切。我相信这些门徒们他们很熟悉旧约圣经，他们读得滚瓜烂熟的，可能他们对于旧约的理解熟悉程度比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要好。他们可以背出来很多的诗篇，包括摩西律法的经文，但是他们里边心没有被开导，他们没有办法完全确信这一切，他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指向谁的，也无法相信这个。但是主耶稣基督用超然的能力开导他们的心，使他们相信了圣经所说的一切。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不是上帝混乱的，不是上帝不能保护他的儿子，使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乃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计划。所以经上早就预言了基督必须受害，并且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这一切的细节都是神计划的应验。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圣经里边说的，为了要应验圣经上的话，耶稣说我渴了，为了要应验圣经上的话，于是耶稣怎样怎样的。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圣经记得清清楚楚的。那么一个人如果他不相信圣经，就算是复活的耶稣站在他的面前，他们也无法信，无法真的相信。真的不是证据的不足，而是人们对于神话语的权威不够尊重，人们的心没有打开，不能接受圣经的权威。所以关键是这个问题。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1号，也是愚人节，是吧？所以有人说，那耶稣根本就没有复活，好像是一个谎言一般，如果耶稣站在我的面前我就能信。但是如果人们读了圣经也不能信，复活的耶稣站在他面前，他依然不能信。兵丁们他们看到坟墓都滚开了，但是兵丁也不能信。官长人们知道了耶稣的身体复活了没有了，官长也不能信。所以这真的不是证据的问题，而是人们对于神话语的权威接受的问题。这个关于复活的证据的问题，今天上午周碧克牧师已经谈了很多了，那我不花多很多的时间来谈论。那接下来我想要谈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段经文下面所说的。那么耶稣又对门徒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我们要留意，这句话是接着上句话所讲的。那么我们要连起来读，照着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要受害，并且第三日复活，并且人们要传悔改和赦罪的道。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圣经精准地预言了耶稣的死而复活，同时圣经也精准地预言从耶稣的死而复活之后，有一批人开始传悔改赦罪的道，并且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应验了圣经，那么还有一些事情要应验圣经，就是有一群人一定会出来传着悔改的道，从耶路撒冷会直到万邦。那么这个也是神在古时的计划，实际上神早就借着以色列人彰显了他这个目标。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将来会有一个后裔兴起来，这个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那么神也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是祭司的国度。在圣经的旧约的以赛亚书先知书里边，很多先知书里边早就预言了将来有一批人会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些是圣经早就预言的，这就是神的计划。所以神说了，耶稣基督在这边说了，我的复活是圣经所预言的，这个是准确的，我用我的身体来证明了圣经。那么同样还有个事情必须发生，就是有人一群人起来会传扬这福音直到地极。而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对着那些混乱的害怕的疑惑的门徒说，你们就是这事情的见证。他说你们就是这事情的见证。那么门徒们就是圣经所预言的那群人，他就是神所选中的那群人。那么神要神的救恩计划要借着这群人传扬开，直传到地极。虽然说他们现在非常的混乱，而且呢他们软弱，他们不信，但是有一天神会把他们建立起来，他们会成为福音的见证者。于是耶稣基督向他们主动的显现，用身体来证明，并且开导他们的心，使他们相信圣经。所以神要建立他们，使神的话一定要应验。他们竟然是圣经所描述的神大计划当中的关键的一个环节，是神所选中的器皿。哇，这是多么荣耀啊！门徒们那时候关在屋子里边，他们一在想自己说，我们这一群人多么的软弱。那外面那些罗马的兵丁，那些犹太人的犹太人的祭司长，他们才是厉害的人。我们是一群逼迫的一群小民，我们能做什么呢？但是神却说什么呢？你们却是这群见证人，是神大计划当中的那群见证人。而这些门徒们刚刚否认基督，彼得说，我发誓起誓，我不认识他。而这群人怎么能够承担神的使命呢？耶稣说，你们就是，你们能够承担，我选中你们，你们能够承担。怎么能承担呢？耶稣对他们有一个应许，耶稣说，你们要在城里边等候，等候从上面来的能力。而这个事情呢也必定会应验。这上面来的能力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有了能力，而这个能力会使用他们，建立他们，让他们成为主真正的福音的传递者，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主的仆人，让他们可以把福音传到地极。实际上我们知道，人能够相信复活是非常难的事儿。如果没有一个超然的力量开导我们的心，我们是无法相信圣经所描述的复活的道理。那么我们看到了使徒们，当他们起来见证耶稣复活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超然的能力与他们同在。还记得彼得在讲道的时候那3000个人的反应吗？3000个人听到了彼得的讲道了以后，他们说，我们感觉到扎心，他们的心就被触动了，他们的心被圣灵开导了，他们发现他们所杀的耶稣竟然真的复活了。这真的不是彼得摆出的证据让他们相信的， 而是呢，一方面圣灵使用彼得的讲道，那另外一个呢，神使用了外在呼召，神也使用了内在呼召，然后圣灵开导他们的心，使他们相信了耶稣的复活。保罗在河边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圣经里边描述吕底亚他的心就被圣灵感动，他就相信了保罗所讲的。所以作为门徒来说，他们这些软弱的人是无法把福音传到地极的，但是呢，神说圣灵的能力帮助他们，使他们可以把福音传扬开。所以这些门徒们被神选中了，他们领受了这个使命，他们也有了从天上来的能力，而这一切是神在圣经里面所预言的，这预言必须要应验。弟兄姊妹，这预言应验了吗？应验了吗？在当时人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些无学问的小民怎么可以完成这大计划呢？但是神的话必须要应验，今天这话已经成就在我们的耳朵的里边了。我们这些中国人可以来庆祝复活节，而且在这里边真的有意思，我们这些中国人，东方的人跑到地球这边来庆祝复活节。上午是用英语来庆祝复活节，下午我们用中文来庆祝复活节。对于彼得来说，他哪听说过中国呀？他哪看过汉字呢？他根本就不了解在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国家，他根本不了解在中国可以有十几亿的人口，他从来没有想到成亿的人口是什么概念。但现在中国也有教会来荣耀耶稣的名，美国有教会来荣耀耶稣的名，我在巴基斯坦，我在突尼斯，我在印尼，我也看到有教会在那里高唱主耶稣基督他得胜的歌曲。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福音竟然传到了外邦，我们可以一起相信他，我们就是这圣经所预言的见证人。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就是这圣经预言的见证人，弟兄姊妹，你们也是这圣经预言的见证人，我们见证了神的话语的大能。有人说复活不可能，福音传开了不可能，对，这不可能事情都发生了，都发生了，感谢神，神的话终有一天全部都要应验。门徒们已经离世归天了，现在谁被选中了呢？我们被选中了。弟兄姊妹，他开导了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了圣经。你看过复活的耶稣吗？我相信在座的人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见过复活的主，可能全部的人都没有见过复活的主。但我们为什么能够确信耶稣复活了呢？是因为圣经所说的。有的时候你很羡慕别人，说哇，他好像看过耶稣的显现啊！因为我在一些穆斯林国家，我听过一些穆斯林人归主的见证，有些人说耶稣亲自站在他的面前对他说话，我有时候特别羡慕，我说我怎么也想，我怎么没这事儿啊？如果我要看到耶稣亲自站在我的面前，我的信仰肯定会再上一个台阶，我可以进步一些，我很羡慕，很羡慕。但是我觉得眼见的事情不是让我们最羡慕的，圣经说呢，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复活，但是我们是有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开导了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明白了耶稣的复活。神开导了你的心，是你相信了耶稣的复活，因此我们就成为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因着相信耶稣的复活，我们有了生命，那么我们应该因着相信耶稣的复活也有使命。我们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是上帝选中的，是上帝要把福音传到万民的大计划当中的其中的一员。你我都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是见证者，我们不是嘴巴动一动的讲员，我们是复活的见证者。别人要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复活，要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对于复活的热情。
我们生活要过得不一样。有些人会说他们为什么那么活，我们要回答他们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复活了。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我们不是为着这个肉体而活，我们是为着将来那个荣耀的复活而活。当我们去这样的见证基督的时候，福音会借着我们传开。所以弟兄姊妹，别人会不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一切？如果别人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对于复活的渴望的话，别人会蒙福。在使徒行传当中有这样的一段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的32到37节，他说那许多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他自己的，大家都是凡物公用。使徒们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人是缺乏的，因为人人都把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个人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这段经文描述了共产主义，是吧？我们中国一直想实现的共产主义，人们把一切都卖了，放在使徒的脚前，而使徒们照着人们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会说，哇，那个教会的生活好美好，好美好的教会生活。我请问大家，我们能实现吗？你说，对，他当时有他的特殊的历史的一些原因，有神特殊的带领，我承认是有特殊的带领，但是他们不把盼望放在地上，不把地上的一些不动产啊，个人所得的东西当作宝贵的，而把这些都卖了，可以奉献了。这种力量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有很重要的一句话是，使徒们大有能力见证耶稣的复活，众人也蒙大恩。这是关键的话，使徒们大有能力见证耶稣的复活，因此众人蒙了大恩。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耶稣基督让他们在城里等候，等候什么呢？从天上来的能力。而使徒们拥有了这个能力，拥有了这个能力，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见证了耶稣的复活。所以别人会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他们真是为着复活而活的人。他们不光是听他们讲道，而是看他们整个的生活状态，就是见证耶稣复活的人。所以众人就蒙恩了，他们就不再被地上的东西捆绑了，甘愿变卖一切，甘愿变卖一切来等候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原来是这个让他们蒙福了。彼得在监狱当中仍然不害怕，前面的雅各刚刚被杀，后来他在监狱当中第二天可能就要殉道了，他也不怕在这睡觉了，天使使劲拍才把他叫起来。这个能力是从哪来的呢？就是因为他相信耶稣的复活。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他们的生活见证，看到他们对于复活的盼望。保罗说了，如果死人不复活的话，我们就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那现在我相信复活，我可以在以弗所与野兽战斗，我可以在地上接受各样的患难和逼迫，因为死人必要复活。所以他们的整个生活状态被复活改变了，他们的盼望不是在短暂的今世，而是在永恒。他们判断自己成功和失败的标准，也不是因为在地上拥有了多少，而是被主耶稣基督称颂。在中国，每次到复活节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会问我说，今年的复活节我们怎么过？我们常常会说，今年的复活节怎么过？以前的时候，我们复活节我们可能会和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出去有个退休会，大家一起一起游戏庆祝一些这样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政治压力大一些，我们就只能在教会里边内部我们做一点事情。 他们会常常问今年的复活节怎么过。但是呢，我觉得有个更好的问题是，因着复活节我们每天怎么过。我们考虑的不是怎么过复活节，而是这个复活节怎么定义了我们每天的生活，怎么定义了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热情是什么？当一个人和我们住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和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会看到你的热情是什么，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把时间投入在什么东西的什么地方。门徒们以前害怕的是什么？后来他们不惧怕是因为什么？这应该是我们应该被复活节定义的，被复活定义的。门徒们因为什么里边不是乱的了？它清晰了。而我们现在生活，我们是乱的，为什么乱呢？是否被复活重新的改变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考虑一下复活对我们什么，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真的，神的大计划正在运行，神一切的话都会应验。耶稣的死里复活是神计划的中心，神将来有一天会把这个中心的信息在全地展开。你是否有一个荣耀的身份？你觉得自己真的是这个大计划的见证人？你是否把这个当成你的人生使命？当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们就是这事情的见证，这话是否要落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是这事情的见证。我们会有这种身份感吗？会有这种使命感吗？你说我太软弱，我做不了。圣经从来没有说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做得了。圣经说你等候从天上来的能力吧。如今的教会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能力，我们要什么能力呢？中国现在教会也慢慢开始喜欢成功主义神学了，喜欢神医大会，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比较在乎养生的，是吧？喜欢身体健康。那如果这样的话，教会开始开神医大会，肯定有很多的人喜欢来教会。啊，我们要医治，我们要发财，我们要好的生活，好的工作。所以很多教会说：“上帝啊，你给我能力啊！今天你给我能力，让我能医治这个疾病；你给我能力，让我能度过这个所谓的难关。”但是我们要能力干什么？圣经里边只告诉我们，能力有一个目的，就是见证耶稣的复活。在使徒行传第8章的第8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会得着能力，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神应许了这个能力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如果教会不见证耶稣的复活，教会就没有能力。即便教会做得越来越专业，音乐任何东西做得越来越好，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对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见证的话，教会就失去了能力。教会有的是地上的能力，好像是一个大公司大集团的能力，但是却没有更新人的生命的能力，没有改变人的 人的能力。以前中国的老的家庭教会的那些传道人，他们为主作监好多年，他们在监狱里边，甚至有些人死去，有些人他们20年关在监狱当中，好像他们做的工作那时候做不了什么了，但是因为他们相信和盼望复活，他改变了我们，祝福了中国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被神选中了，我们可以求他的能力去见证耶稣的复活，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要传扬福音，传扬过程中我们会害怕，我们会软弱，但圣灵会更新我们。在美国，大家来到这里，你的目的，你的目标就是见证耶稣的复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住在美国，我们的盼望也不在美国。我们住在中国，我们的盼望也不在中国。我记得 我初中的时候中国有一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相信很多人都看过。我那时候是初中嘛，好多的剧情我也不记着，但是我记着一句话，就是他每次都会讲，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是地狱。我对那句话印象很深刻啊！美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呀？到底是天堂啊，还是地狱啊？我来美国了以后发现，这也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虽然生活环境和我在北京生活环境是大不一样，但这就是一个平凡的人间。而我们在这个地上不是为着这个地上而活，我们是为着天国而活，我们是为着复活而活。上帝不看我们是有没有绿卡，上帝也不看我们的公民身份，上帝看我们是否是相信基督复活并且见证基督复活的。那么因此你在这个地上的使命会不会产生变化？我希望能产生变化，我希望这个概念改变我们的人生观，甚至引导我们去走十字架道路和为主受苦的道路。有些人说在中国不容易，你们要受很多的苦，但是我觉得只要活在这个世上都不容易。耶稣说，你们如果属我的话，世界就是恨你们的。这个世界是哪儿啊？不是只是指中国，也不是只是指朝鲜和伊拉克，这个世界是指一切不信主的国度，那都是恨我们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立志为主而活，肯定要背十字架。所以我们不要避开十字架道路，不要避开为主受苦的道路，以基督为目标，然后过见证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教会，我们牧会的中心，教会最荣耀的时候也不是在地上。有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中国有个大教堂能建立起来。我刚刚开始起来服侍的时候，我有一个幻想，哎，如果能在天安门那个地方开个布道会，那太好了啊！然后我带领唱诗，大家一喊哈利路亚，天津都能听得见。我说哇，那多好啊！然后把那些纪念堂呢都弄成十字架啊，那中国教会有多荣耀。但是呢，我现在知道我那时候的想法错了。教会最终得荣耀的时候，不是在地上多豪华，而是在天上。我们复活了之后，我们披上了洁白的细麻衣，我们来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啊，那个时候才是最荣耀的时候。我们渴望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布道家，他叫宋尚姐，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去了他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坟墓，现在那个坟墓也没人打理了，有时候乱糟糟的，扒开了乱糟糟的一些东西，我看到坟墓上还刻了几个字，那个字上面写的是主啊，我愿你来，后面写的是是的，阿们，我必快来。这是他的盼望，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教会的真正的盼望，这也是普天下教会的盼望，盼望主的再来，盼望我们的复活，这是我们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方向。愿神祝福大家啊，不但是知道了耶稣的复活，也要知道我们是复活的见证人，你们就是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荣耀的父神上帝，我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感谢赞美你，谢谢圣灵开导了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了圣经所说的。主啊，我们竟然可以相信2000年发生的一个好像科学理论解释不通的事情，就是你的复活，我们竟然信了。主啊，这真的不在乎我们的聪明，也不在乎我们看到了什么，而是在乎你开导了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明白了圣经。 主啊，我们为着这个相信，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的心本来已经麻木，已经坏到极处，但是主啊，你却使我们的心可以明白圣经。主啊，这是你爱我们的，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不但是要为着这个恩典感恩，我们应该知道，我们也照着圣经所说，就是那群见证人，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主啊，你知道我们是多么自私的人，我们只愿意为自己活，我们不愿意爱别人。看到有一些人被撒旦折磨，被罪折磨，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不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服侍他们。主啊，就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真的在你面前重新的被你的福音眺望，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个荣耀的身份，就是那福音的见证者。主啊，我求你从天上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大有能的刚强壮胆的见证你的复活。主啊，你更新我们的生活，你让我们的整个的生活都在诉说你的作为，让别人看到我们就稀奇，让他们真的去稀奇我们为什么和他们活得不一样。主啊，你也给我们向世人诉说你复活的机会。主，你怜悯我们。主啊，这一次我是慕名而来，来到主啊这样大激流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主，我也求你继续的建立这个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把灯台放在桌子上的教会，不是放在斗底下的教会，使这个教会成为把光照亮周围人的，甚至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愿神与我们同在，你也祝福我们的下一代，使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的人生目标、受教育的目标，都是为着复活而学的。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得当得的荣耀，我们把感恩颂赞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